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5月1日假期期间，我跟丈夫回老家，得知丈夫的侄女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医生给侄女诊断为严重的抑郁症，还有不同程度的妄想症、精神分裂症等好几种心理性疾病。侄女被各种念头控制，有了自杀的念头，并且做出了自残的事情。妯娌夫妻每天上午带孩子去医院治疗，下午心理疏导，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不但没有好转，还日益严重。他们还想请外地的心理专家给侄女做心理疏导。去年，妯娌因为儿子患上了新冠，输了好几天液都不见好转，就想起了我从前跟他说过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他就让儿子念九字真言，第二天他儿子就好了，因此他知道了大法好。今年5月1日假期后，我们从丈夫的老家回来，妯娌就把他女儿送到了我家，说：嫂子，你让孩子看看你那书，再让他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好了我再接回去。我带着侄女读宝书转法轮，我跟她说，你一定要尽力排除杂念，聚精会神的读书，要知道每一句话什么意思，一定要入心。我也尽最大力量排除杂念，静心读书。就这样，我带着侄女读了两遍转法轮后，侄女的心结打开了，妄念彻底没有了，侄女痊愈了。过了几天，小叔子来接他女儿回家，看到孩子，他说像换了个人一样，人不但精神了，有了灵气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发呆了。以前小叔子不怎么相信大法，看到女儿的变化，他对大法有了根本的转变，妯娌也读起了转法轮。丈夫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我代表我弟弟、弟媳、父母，还有我家祖宗八代感谢你。我说，我也是受益者，都是我们师父在做，你真正感谢的是我们师父。丈夫说，对，对，感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对夫妻却经历了不止一次的人生艰难，这是充满善与坚忍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丈夫21岁那年在工厂上班出了事故，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他人被卷进机器，胳膊折了好几节，手都碎了，周围的人都料定丈夫不死也得残废。丈夫被送去市里骨科医院抢救，经专家会诊决定锯去丈夫的胳膊，以免溃烂和全身细菌感染。当时婆家的人都吓坏了，觉得那么年轻的我肯定不跟丈夫过日子了，但我却哭着说，他就是残了我也伺候他一辈子。我又给大夫跪下，苦苦哀求说，千万要留下他这只胳膊，哪怕只做个样子，他太年轻。我的举动感动了大夫，大夫向我们家属说清了留下胳膊可能会出现的后患，在我的坚持下给丈夫做了保守治疗，留下了这只胳膊，手术做了6个多小时。后来苍天有眼，丈夫奇迹般的好了。可是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丈夫的脾气却越来越坏，骂人成了他的家常饭，张口就骂，有时骂了人自己还意识不到。他还抽烟上瘾，烟卷一天得几盒，有时嫌不过瘾就抽旱烟。丈夫毛病越来越多，一大碗酒一口气就喝下去，经常喝醉然后就闹事。一次酒后，他在班上骂人，从楼下到楼上挨屋点着名骂，从科长到厂长骂遍了。还有一次酒后，丈夫在单位用手掌连着拍碎42块玻璃，扎得满手是血，保安的被子和枕头也被他扔了，3个工人都按不住他。丈夫单位的厂子坐落在河边的桥头上，办公室的电话他也抢去扔到河里，单位里没人敢惹他，都不跟他一般见识。丈夫在厂里上班，什么东西都往家拿，家里有用的就用，没用的就卖钱。丈夫还变得好赌钱，扑克牌麻将都玩，大厂小厂都敢上，而且总是输钱，玩起来不计后果，上瘾到了极点。我骑着3轮车卖菜，挣的钱都给丈夫还账。一次我到排场找他，他回到家就撕钱，嫌我没给他面子。我不让他撕，他就把窗户关上，拿菜刀把门别上，打我，把我从炕上扔到地上，从地上拽到炕上。沈婆婆听到丈夫的打骂声，赶来劝架，怎么叫门她也不给开。那次把我身上都打黑了。一次，丈夫打台球入迷，打到深夜，放在旁边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他竟不知道。当时家里那么穷，我心里啥滋味可想而知，我整天跟他过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1998年秋季的一个傍晚，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听说谁家放录像，他也不知道放什么，就跟着去看，到那儿他才知道是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丈夫看完一讲就回家了，吃完晚饭就上那放录像的家里练功去了。第二天，丈夫整个人都变了，原本文化低不爱看书的他，开始捧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而且从此天天捧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丈夫激动地说，我终于找到了师父，不管李洪志是人还是神，我都要修下去。丈夫学了法轮功， 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解他的一位同事却断言，他要能改好了，哪儿都能好了。可是丈夫真的变了，不再抽烟、喝酒、赌博，坏毛病都改了。村里谁家有事，他就主动帮忙。我们夫妻关系也好了，家务活他也抢着干，日子越过越好。我万分感激法轮大法。后来，我就支持丈夫在我家成立学法练功点，这样，这么好的功法就可以让更多人来学练了。丈夫刚学法不久的一天，他在单位夜班值班时，碰上宁科长来查岗。丈夫在岗，还跟宁科长打了招呼。第二天早晨，另一个科长接班时，宁科长却说他晚上查岗，丈夫不在，要罚款，还不给记功。丈夫知道这件事后，就去找宁科长，当着12位员工的面质问宁科长说，你是人吗？宁科长当时感到很没面子，站起来就给丈夫两个嘴巴，一边一个，打得丈夫眼睛冒金花。在场的工友们都心想，这回事可要闹大了。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大闹，很平和地站起来对科长道歉，老宁，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这样说话，真的对不起，我错了。当时在场的工友们都惊呆了，因为同事们都了解丈夫，他哪是能受这种羞辱的人，何况真的是冤枉啊。原来就在那一瞬间，丈夫想起大法师父的讲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稳了下来。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波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事后工友对丈夫说，真没想到那天你能忍住还当面道歉，是大法改变了你。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发动迫害，单位的厂长让丈夫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如果丈夫不签就不让回家。后来丈夫在厂子吃住，24小时都有人轮流看着他。过了几天，厂领导把我找去，我吓坏了，就给丈夫下跪劝他。20多天后，丈夫才回家。隔年2000年9月，丈夫因为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被绑架，国宝警察用几根电棍轮流电击他，没电了就不停地扇嘴巴，连续折磨丈夫8个小时，最后丈夫晕倒在条椅上。这次被看守所非法关押3个月，期间国宝警察隔三差五地到我家，问我还有没有法轮功的东西，又劝我别跟丈夫过日子了。我吓得直哆嗦，不敢在家住了，就搬到亲戚家去住。2008年奥运会前夕，丈夫又再次被绑架，这一次被误判了7年。这时村里很多人都议论，这回我准要改嫁了。而我心里清楚，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改变了我丈夫，让丈夫重新做个好人。是江泽民的打压政策错了，造成丈夫的冤案，我咋能在他落难时弃他而去，让他雪上加霜呢？丈夫被非法关押6年多，这期间我靠打工挣来的工资维持生活，还经常奔波到监狱去探望丈夫。我孤身一人在家，经常以泪洗面，哭得眼睛看东西都模糊。我6年中没买过一次肉，没吃过一顿饺子，别人过年欢欢喜喜，我把自己关在家中落泪。我的坚守和善良渐渐地感动了村里人，乡民们又开始了看笑话到理解，由同情到帮助我。村里贫改时对我家补偿款不公，村民主动签名为我作证，谴责对我家不公正的对待。丈夫出狱回家后，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样样抢着干，我是苦尽甘来。村民也夸赞，看人家某某人的丈夫 哪像蹲过六年多的大狱的人呢，身体真好。丈夫现在红光满面，腰板挺直，别人还穿很厚的衣服时，他就穿短袖衫。快20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健康啊。再次，我感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将满身恶习的丈夫变成彬彬有礼、宽厚善良、人见人夸的好人。也感谢所有在苦难中曾经帮助过我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人生本有高低起伏，但是这位善良妻子所经受的一些苦难，是不是本应也可以避免的呢？幸好深受感动的村民们对这位妻子的协助与声援，也证明善良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在继续传递中。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56岁，1999年得法。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亲戚们明白大法真相后疾病痊愈的亲身经历。2010年下半年，70多岁的公公腹部胀大水肿，住进医院。公公的病情不见好转，婆婆急得直掉眼泪，问我这可咋办。我告诉婆婆，有办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出现奇迹。婆婆点头。我又对公公说，爸，我是真心盼着你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管你，就会出现奇迹。公公当时点头，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此后公公一天天好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至今80多岁的公公没再犯过病。3年前，女儿的公公身体无力，去医院检查，诊断是白血病，全家人像天塌了一样。亲家母在夜深人静的路边哭喊着，老天呀，这可咋办呢。我听到消息后告诉女儿，不要着急，有大法在，大法师父会帮你们。随后我给亲家讲大法的美好，讲修炼人的好人好事，讲祛病健身的神奇事例。亲家两人都能接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果然亲家公不到一年的时间，白血病就好了，现在他还能干活。去年春天，儿媳的哥哥出车祸，造成胸部3根肋骨骨折，还刺伤了3/4的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几天后，医生做了引流手术，病情有点好转，能吃点流食。因为医药费太贵，肇事者是亲戚又没钱。不到一个月，儿媳的哥哥出院回家养病。 过了几天我去看他，他慢慢地从沙发上坐起来，可是不到两三分钟又慢慢躺下，而且声音微弱。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让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若有所思，我告诉他试试看，也许会出现奇迹。一个月后的一天，儿媳的哥哥突然来到我家，站在院子里叫我，声音洪亮。我惊喜地说，你这恢复的挺好吗？你咋过来的？他高兴地说，骑电动车过来的。这样的医学奇迹在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中多的是，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德，这一切都是托大法的福。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都能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 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 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 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 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 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无悬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Thank you.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